批之内的话还算比较满意的啊，到第八批前基本上啊前五前五批的利润可能要基本上算赔光了啊，而且还得需要那个
小债生钱，
而且还得那什么，还得会搭进去一部分资金啊，这都是那个经过多年的实践啊，大家是用那个用咱们的血汗钱换出来的经验，所以说特别忌讳啊，在那个同一场内啊饲养不同日龄的肉鸡啊。再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对那个鸡苗的选择啊，顺便说一下子啊，因为咱那个肉鸡它那个生长速度很快啊，但在体质强壮性和生活力方面呢存在着差异啊，应该选那个用那个腿病猝死症啊、腹水症啊等遗传那个疾病较少啊、抗力性较强的鸡种。基本上咱们国家好像现在也就是啊，快大鱼的话啊，艾维银和那个双 A 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南边的那话啊，大家比较喜欢或者是对那个港出口的话都是三黄鸡。现在在中原一带啊出现了那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肉闸，就814或者是以别的那个父母带父系啊，拿咱们那个蛋鸡的那个母鸡作为母本，这个杂交出来的啊，这个在那个肉鸡上哈、它的那个好处呢是抗力性比较强，腿病比较少，就是说我们所饲养快大型的那个一些那个特有的疾病在它身上发生的很少啊。它的缺点就是肉料比的话没有快大鱼的高啊，饲养的那个周期的话比快大鱼的话要求晚20到30天吧。所以说在鸡种上选择应该是因地制宜啊，选择那个市场比较那个受喜欢的啊，剩下那个要求基本上和咱们那个蛋鸡出的选择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大家那个都是那个比较有经验的那几条脐带呀，或者是那个看他的那个在手中的那个挣扎的有力的程度了啊，这个基本上如果是试验，这都是老的方法。现在的话要求的话都是成批的啊，基本上5000-8000也没有说存到那儿一只一只的筛选了，大概的看过一下就抽查几盒就可以了。下面有几项呢，基本上大家都所说的肉鸡的生产设施哈，就是肉鸡的那个选址和鸡舍的要求、饲养方式啊、取暖方式和那个所需的用具这块就不必要跟大家讲了，这个是因地制宜，咱们按照那个理想化的话咱们也达不到所以说那个因地制宜，按照自己的所那个现有的设备现在我开始说说那个肉鸡的饲养啊。首先呢简单的说了说温度这个育雏期的前期的温度那个不足会影响到肉鸡的正常的生理活动它表现为那个行动迟缓、食欲不振软黄吸收不良易引起消化道疾病增加死亡率严重时呢大量雏鸡会积压在一起那个窒息这个基本上呀蛋鸡的那个朋友们也都是很会了所以说基本上也是如果是老的饲养员好像现在育雏的话都是不用温度计了，都是那个采用那种看那个看鸡室温的方法那个是比那个特别注重那个咱们那个温度指标温度计的指标那个还是比较好的看鸡室温如果最佳的状态看那个鸡群的话是那个如果是停养的话 那个可以看出那种那个满天星的那种形色啊，整个的各个角落啊都有鸡，那个而且趴着特别舒服啊，脖子伸的长长的啊，往那一趴特别懒洋洋的那种方式啊。这是那个老饲养员的话啊，基本上都是那种看鸡给温的那种方式啊比较好啊。所以说那个现在啊，我见过有的哈，就是太也就是新手吧，对那种温度啊，拿着温度计对着书本渴求的啊，我必须得1到3天之内，我30度到35度，我温度边挂的也好多，但是它挂的位置好像有些问题，有的比鸡背高1米啦，或者是比鸡背高那个低一点啦，所以说都是不准啊。为什么我那个温度这么高，鸡还拥挤呢？所以说最好的方法还是啊，那种看鸡室温，哎，鸡的状态来定温度，不是说咱们给鸡定温度，是看鸡的状态来咱们给那个定温度啊。这个是老饲养员的话，都不必要所说了啊。温度就谈到这儿了。湿度的话，基本上和就是淡鸡的话稍微有些区别，也不那么太大。肉鸡的饲养呢，前期主要是1至2周龄应该保持较高的啊相对湿度，特别是那个育雏的头3天，因为雏鸡在那个运至鸡舍啊之前，体内可能失去啊很多水分啊，环境干燥很容易引起那个雏鸡的脱水啊。经过那个实验表明啊，第一周要如果保持室内较高的湿度啊，11周内呢死亡率会减少一半啊，因为前期过于干燥的话啊，那个雏鸡饮水量过多也会影响了正常的消化吸收啊。这个大家可以采取啊，基本上如果是进厨的话啊，把那个鸡舍地面啊最好是用水啊浇到那种，因为现在好像都是水泥地面啊，应该长时间的那个啊，最好是多泼点水啊，使它达到那种饱和状态。哎，不必要说你如果要是鸡进来以后你再泼，那它要吸收或者是散发的话啊，很难说以那个马上能达到那种的标准的那种相对湿度。所以说进出之前，特别进出之前让地面呢啊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啊，再讲讲就是关于那个肉鸡的通风换气啊，这个它和那个淡鸡的啊那个比较啊，相对比较对那个在淡鸡方面比较重视它，因为那个肉鸡的特点啊和那个淡鸡在那个前半部咱也是说了啊，在保持那个鸡舍的10亿的温度的同时啊，良好的通风啊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肉鸡的生命活动离不开那个氧气啊，充足的氧气呢能促进那个鸡的新陈代谢啊，保持鸡体的健康啊，它主要是那个可以提高那个饲料转化率。如果那个这个到谈到下个疾病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是来那个多少的那个危害。那个良好的通风啊，可以排出那个室内的咱们所知道的哈水分啊、氨气啊、尘埃啊或者多余的热量啊。为了提高那个充足的那个新鲜的空气啊，在那个通风那个如果不良，氨气或者浓度过大时，常常带来的危害是无法那个弥补的。还有呢，肉鸡的生长期特别短，所以说那个无法弥补的。哎呀，平常也不来电话啊，你他说这样电话响个不停。再下个问题，咱就谈的光照那个控制啊，接下电话啊，不好意思。 哎，可以了。今天网络怎么样？大家听的还行吗？可以吗？啊，怎么不能用视频呢？我们咱这个房间的话，就是没有那个视频房间啊。啊，如果听到的话啊，还继续啊。啊，讲到温度了，还没忘，哈哈。光照时间啊，接着下来啊。这个肉鸡啊，它和那个蛋鸡的光照啊，啊是有不同，有所不同的啊。延长光照时间啊，那是为了那个延长那个肉鸡的采食时间啊，促进生长。一般的情况下呢，啊，可采取呢22个小时，基本上咱都是22个小时光照，2个小时的黑暗时间啊。那2个小时的黑暗时间呢，就是啊，给肉鸡啊，就是表示说有那种黑暗现象。不必那个说那个停电的时候啊，给那个肉鸡那个造成那种那个大的应激或者猝死之类的，嗯，啊，基本上那个现在好像是有所改变，嗯，有现在的有好几种方法，有间接光照的那个方法，大家在好像是在那个冬季的话。啊，用的比较多，特别是电费比较昂贵的地区啊，那个间歇光照法现在也是比较成功的，基本上肉料比的话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这个炎热的夏季啊，肉鸡主要是靠那个夜间凉爽时那个采食啊，所以说那个基本上啊夜间的话就尽可量的话要满足较长的光照时间啊。再就是有所改变呢，说近年来哈，就那个肉鸡的猝死和腹水症啊等疾病影响那个咱肉鸡的成活率，所以说那个与那个肉鸡的前期增长速度快有关啊，所以说大家现在有所改变，就是在第二周时啊光照啊改为12到14个小时啊，在第三周时候啊16到18小时。以后再恢复那个22个小时啊，这样的话，可以提高的那个鸡的整体成活率，而且呢，最后的话，总体算的话，肉料比的话还是没有改变啊。这个在那个发生那个猝死症和腹水症啊，比较严重的地区哈，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啊，大家可以试试。光照强度呢，这个。它和蛋鸡有所区别，像那个雏鸡哈，它那个熟悉环境啊，学会那个饮水和采食哈，应该给予较强的光照强度啊，基本上和蛋鸡的话差不多少，每平方米4瓦就可以了，达到20勒克斯就可以了啊。但那光照过强的话，也和蛋鸡一样引起的那种鸡的啄屁啊，而且还能增加雏鸡的运动量。啊，降低它那个饲料转化率，所以一周之后呢，基本上啊，把那个室内的灯泡啊，基本都换成15度了，啊，就是以能够采食到和饮水，就可以了，啊，基本上的话，因为它较弱的光照呢，可以那个保持那个鸡群的那个安静啊，有利于那个育肥。这个和那个咱蛋鸡有些那个区别，比那个蛋鸡的育成阶段的话啊，光照的话还是光照强度的话还有所低啊。接下来那个跟大家谈谈那个肉鸡的那个饲养密度，这个饲养密度是否合适啊，主要是呢看能否维持鸡舍的那个适宜环境啊，在我们东北地区的话，有特别重视这点啊，这冬季啊，所以说应该根据鸡舍的结构哈，和那个鸡舍的调节能力啊，来这个来算这个饲养密度，本上也不必于那个 死抠咱们那些啊书本给的那个每平方米话多少只鸡啊，9到11只鸡的那种方式啊，最好啊建议哈，就是如是饲养经验不足，或者是啊心脏的那个朋友啊，最好的话，如果是在夏季的话，还是说饲养密度啊小的话比较好啊。这个的话，成功的经验说，不是说你啊你的为了你那个节省那个你的鸡舍哈。本来养啊，按规矩养那个500只鸡的，非得养到700只鸡啊！啊，这会儿你算的话，你还没有人400只鸡挣得多呢啊！这个是，这也都是经验换来的啊。最好的话，你觉得你这个鸡舍能养500，你最好的话养450，哎，这个的话，事实证明。啊，不是说你养的越多啊你挣的越多啊，这个的话好像不成正比。如果你是密度过大的话，你是那个效果是相反的啊，不要贪多，千万不要贪多。光照孔密度啊，基本上啊，就是所说的卫生管理啊，基本上它和蛋鸡的话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大家啊老养鸡的话也都知道啊，每天的话啊饲喂啦啊，它都是和蛋鸡就是区别。蛋鸡的话比较恒定，它是因为它的那个采食量比较快啊，每天的话啊。那个每天的话饲料量的话都是不断的更新啊。再一个就是肉鸡特有的，基本上是大家现在都是采用那种的话自动饮水啊，或者那种大的话料桶啊，在那个饲养过程中啊，特别在炎热的夏季啊，要少上一些啊，勤上一些防止啊饲料发霉啊。饲养管理这块的话它是不同的话啊，就跟那个肉鸡话不同话，就是蛋鸡的话不同的话，也就是表现这几个方面，也是肉鸡特点来决定的啊。肉鸡的话一批肉鸡的话成败啊，关键呢在于呢饲养密度啊，通风，特别肉鸡的话特别注重通风啊，因为那个肉鸡的话它生长速度快，需养料也快啊，所以说它那个生长啊特别旺盛，因为它生长速度特别快，需养量也多啊。如果的话在就是拿我们地区来说吧，为了保证温度的前提下啊，减少通风次数啊，这样呢基本上一些病啊就慢慢的会显示出来啊，一些所特有的啊肉鸡的腹水症或者是呢猝死症这个在一会儿的病啊那里面会那个给大家谈到的。